那么第三个叫对治，对治啊，就是对治众生种种习气毛病来说的，这是破惑啊，啊，成就这一类的利益。那么第四呢，这是讲呢究竟圆满的利益，这是第一义啊。这个第一义在禅家来讲呢，成就他明心见性。在净土里面讲呢，成就他理一心不乱。当然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，必须是根熟的众生啊，就是他的功夫差不多要到家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所谓是画龙点睛啊，他这条龙啊已经画成了，就差这一点了啊，他把这个一点点下去，这个龙就飞起来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个第一义的说法是为道家的人说的。如果我们要举例子来讲呢，也不难啊。你像这个六祖大师《坛经》里面这个参请因缘这一章里面所说的啊，六祖大师为无尽藏比丘尼说坛经啊，说这个涅槃经，为萨达禅师、智常禅师永嘉禅师那些开示，那就是第一义的懈怠啊。六祖一说，他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，哦，那是第一义懈怠的说法啊，那是根熟的众生。那么对于最浅的，从来没有闻过佛法的，用什么方法？用第一种世界懈怠，叫他哎，一听到哎呦就生起欢喜心。我就告诉你，想不想得一个最圆满最幸福最快乐的人生呢？哎呀，我当然希望啊。有什么方法能得到呢？学佛可以得到哦，佛法有这么好处，他欢喜。这是戒淫粗饥，这是世界懈怠啊。然后再进一步的说啊，教人家劝善啊，所以为人呢是劝善啊。这个对治啊，是帮，就是叫他铲除业障，消业障，改变心理，改变心性啊，那是对中等人说的。所以第一义是对上等人说的啊。如果不是这四种因缘，佛就无法可说，佛无法可说，菩萨也无法可说，祖师们亦是无法可说。如果诸位要从这个地方得到一点消息，才能够稍稍体会到般若经的实体啊。或者是诸位如果能够从六祖坛经第九章法门对视，要是得到一点消息的话，对于般若经的这个体现，你就 明白了。本经既然是以这个五住既然是以这个法即无法为实体，那么它的宗旨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。宗旨什么呢？宗旨就是修行的最高指导的原理原则。所以第三，我们要讲这个明宗。就是说明宗旨。它是以五浊诸为宗旨，五浊诸为宗旨。我们先讲呢，什么叫宗旨？简单的说，这个宗旨啊，就是有去向的意思，就是望着这个方向去走。去向什么？第一个是悟，这是我在讲习当中也常常为大家提示的。我们学佛是有两个目标，这个第一个目标呢，我们要开悟；第二个目标，我们要证入。这个才是真正的学佛。如果说是哎呀，我业障深重啊，我佛菩萨保佑我好了，我这个开悟啊，这一生没有指望了，我还敢想什么开悟呢？这不叫学佛啊，那完全是迷信啊，那就把佛法当作宗教来看那个也不是佛弟子。我们在阿难问是佛偈雄经里头都跟诸位讨论过这个问题。所以说必须要开悟，必须要证入悟什么呢？悟一心，如一心，悟般若，入见性所以我们悟的如的就是一心，就是见性。所以这是去向证。那么讲到去向呢，有能去则有所去，能去这是智慧，就是讲的观照般若，用观照般若。所去的呢，这是目标，能去之智啊，这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所去的境界呢，那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法即无法之体也就是实相般若这实相般若，以观照般若来证得实相般若。实相般若就是一心，就是见性这一点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到。那么如果我们会用观照般若会用观照般若，那么这个说起来容易事实上也有它的困难之处。这个问题我在各地方讲经，常常遇到一些同修来问我我们要怎么样立心一事。 我们要怎样啊？要是舍实用根啊，像楞严里头所讲的，这个的确是大问题。那一些圆顿根性，根熟的菩萨们，他们修行就是舍实用根。实是什么呢？心意识。所谓舍，这是不用。第六意识是分别，我们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，舍第六意识。第七识执着，人我执，法我执，我们对自己不起执着，人我执断，在一切万法里头不执着，法我执断，那么你就舍第七识。第八识是阿赖耶识，落印象，就是落种子啊。一般凡夫人他做一桩事情，或者他打个妄想，他心里头落个印象，都落一个种子，这是最难的啊。如果你能够学着在一切境界里头不落印象，你说这个事情难啊。给诸位说，真可以不落印象，不是假的。诸佛菩萨大修行人在一切境界里他不落印象，这个不落印象啊，就舍第八识。舍心意识啊，这舍心意识你所起的作用啊，就是四智菩提。啊，自己没有分别，没有言舌，随一切众生起分别，这是妙观察智。自己没有执着，没有我法二执，随一切众生之执着，这叫平等性质。自己的确不落印象，问你今天早晨的事情，哎，你说得清清楚楚；问你昨天的事情，哎，也讲得清清楚楚。大圆净智，与凡夫的境界迥然不同啊。凡夫用心一时啊，永远无见性之可能。修行人舍心一时，用四智菩提才能够证得一心不乱，才能够证得十智菩提啊，就是此地讲的实相般若，明心见性。这是修行最高的原理原则啊。所以这个会用与不会用的确是修行人关键的所在啊。我们先，你要想着我要会用，那么你先要把这个道理啊彻底明了啊。你不能够彻底的明了，你在日常生活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 你就不会用观照般若。一个人会用般观照般若的人，就像六祖能大师一样，二六十中不生烦恼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念念都是观照啊，所以念念当中都生智慧啊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长生智慧呀、啊！你要问他为什么长生智慧？因为他会用观照般若啊，所以他念念正如实相般若，他怎么不发喜充满呢？啊，反复不会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念念分别执着，所以凡夫啊是常生烦恼啊，啊，常生烦恼啊，这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那么佛在这部经里面教给我们，啊，如果我们要想会用观照般若智慧，要想证得实相般若，那么你就必须要以不住一切法为修学的宗旨。所以经里面佛给我们开示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啊，这句话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么还有一句话呢，说得更具体，说得更明白，佛告诉我们，不如色身相为错法，是名虚陀洹。虚陀洹是讲的见到位啊，见到啊，不如啊色身相为错法啊，是名虚陀洹。那么这是讲见到，见到而后啊才能够修道啊，啊，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这个上，哎呀，虚陀洹小乘出谷嘛，啊，他在此地意思不是说的小乘出谷，我们要懂得这是小乘的见到位。那么我讲大乘的见到位，当然比这个境界更要高。不如，什么叫不如？大家把这个看清楚啊，不如啊，所谓不如者啊，注意这个不如是经文呢，不如就是不住的意思啊，要看清楚，非避之之位，不是逃避啊，给你讲立相，不是说真正的啊，我来离开了，那个错误啊，那你是望文生义呀、啊，啊，你是逃避现实啊，这不是佛法，这个不是逃避呀、啊，啊，我不住色，哎呦，我看色，我赶快躲避起来，哎，我不住声，赶快把耳朵捂起来不听，大错，太错了。啊，那个是错误的，所以不是逃避的意思，乃是啊，看清楚，把这个经文看清楚，乃在明了诸法性空。你看看，明了就是观照，就是观照般若，晓得一切法 体性空寂，不起沾染，这就是不住啊，不起沾染。什么叫沾染？沾染就是烦恼，在一切法里头起了贪嗔痴慢，意思在这个地方啊。你见思对于色相明了，你闻声对声明了，鼻嗅香对香明了，舌尝味对五味明了，身处一切境界没有一样不明了啊，心里面一这个意念一切法，一切法明了，六尘境界没有一样不明了啊。明了怎么样呢？明了不住，这就叫不住。在一切法里头，不起贪心，不起嗔心，不愚痴，不生一切烦恼，这就叫不起沾染，这叫能观之智啊！啊，这是为能观之。看底下，自啊，自能够达到般若实体啊，这叫做不如啊，这叫不如。所以，本经在修行上来讲，它的最高指导原则啊，就是宗旨，它是以无住之智为能宗之智啊。那么这个不但是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修行啊。这个修行，这个般若，要用这个为最高指导原则。前面曾经跟诸位提过，这个经的教义啊非常之深，仅次于《华严法华涅槃》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他可以称得上是大乘了义经典。八位禅家所重视，五祖以后就以《金刚经》作为印证的经典，可见的他在这个大乘佛法，或者是讲在中国佛教，它有非常崇高的地位，绝不是偶然的。中国的佛教徒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无论他修学哪一个宗派，没有不读金刚经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金刚经里面这个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适用于任何一个法门，就是净土念佛也不例外。净土宗如果能以无住之智来念佛，他必定能够证得立业心不乱。如果发愿往生西方净土，一定是生十宝庄严土，花开见佛，上品上生。 这个是没有疑惑的啊，一点都不疑惑。那么下面一段呢，要跟诸位介绍啊这部经的作用啊，我们找这个修行啊，像修行的它的体现怎么的了啊，就是这部经的意志我们明了啊，修行指导的原则也明白了，我们照这个修行，修行有什么好处呢？要看它的好处啊，看看它的功德利益啊，这是讲的用，用的是用处。那么这部经啊，是以立相啊为利用啊，立相为利用。这个利用啊有两种，第一种呢是由因克果之利用，第二种啊是果上行因之利用。那么这个我们要简单跟诸位说明，理是能力，威力用呢有作用有受用。我们讲能力讲作用多半从啊因上讲的，也就在修行过程当中所讲的。我们讲威力讲受用多半是属于啊果上所说的。但是诸位必须要晓得，这个因与果啊，它是同时的啊。所以佛法呢，常常用莲花来表法，莲花呢就是因果同时，因果同时。那么这个因果同时，诸位必须要晓得，就像莲花一样。你说这个莲花呢，它一长莲花了，长这个花苞啊，花苞里面呢它就有莲子，当然这个莲子没有成熟，我们还不能够采摘。那么学佛佛法也是如此，你用一分的功夫它就有一分的威力受用啊，换句话说，你有一分的能力作用，就必然有一分的威力受用。你有两分能力作用，你就有两分的威力受用。你的能力在增长，你的威力也跟着增长。你的作用在增长啊，而你的受用也就在增长，真正是妙不可言也啊。那么诸位晓得这个事情，这个两句话呢就有味道了啊，就有味道了啊啊。所以这个因果是同时的啊，应该果海果彻因缘啊，你现在马上修，马上就有果啊，就有这种作用在。那么再说立相啊，这个立相啊，非泯灭一切法之位，这个是大家特别要注意到的啊。不是把一切相都不要了，把它撇开了，那就错了啊。什么叫立相呢？乃即一切法离一切相。可见的一切法离了没有？即一切法没离。一切法像前面所说的色声香味触法没离呀、啊、 些相是立什么呢？立分别相，立执着相。再说的浅显一点，在一切法里头立贪欲相，立嗔恚相，立愚痴相，立嫉妒相，立无我相，立共高相，立这些啊。这才能够修清净心啊。所以佛在本经里面跟我们讲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这就是即一切相、啊、乃至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的灭度者、啊、这是从佛教化一切众生这一桩事上来说啊，这一桩事上来说，啊，佛又讲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菩萨有因克果啊，就是从修因到正果，唯品化度众生，以众生为体性，能去分别执着这些虚妄相，而用四摄法去修行法忍离，而得到解脱，这才与五住相应，这样才能够去相般若实体，成就三德密藏，就是化身般若解脱、啊、那么这个几句话呢也是非常重要，我们把它写在这个地方啊，希望诸位也把它看清楚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时间到了，这一段文我们在下一次在荧幕上打出来，同时我会再念一遍，或者是再把这个意思给诸位解释清楚，因为它对我们修学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今天就讲到此地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二讲，上一次讲到玄义里面的第四段论用，本经是以立相为利用，在这一段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，那就是所谓 理想并不是讲我们将一切相啊都不要了，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教我们集一切法，理一切相，所以是集相理相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相在不在呢？相在。理是什么呢？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所以是离相呢，不是离外面六尘的色相啊，而是离虚妄分别执着的情相。所以本经里面佛告诉我们说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乃至灭度无量无边众生，而十无众生得灭度证。我们也从这一句话里面呢去体会。佛又告诉我们说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那么我们试问一问，在境界里面有没有我呢？当然有个我啊，不能说我没有了。有没有人呢？自然有人。佛当年弘法利生，确实有佛的自身，也有与会听经这些大众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六根、六尘、六识这些色相啊，它确实存在。那么佛又叫为什么说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皆非菩萨？那么这个思想是什么？这个思想是你概念当中的分别心。如果你是个菩萨，就是你是一个觉悟的人，你呀，还真正有这个我人的分别，有众生的分别，有寿者的分别，还有这许许多的执着，那你就是迷惑颠倒了。这个意思，我们中国的老子都讲得很清楚。你看老子在第一章里面，他就说得很清楚，说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境界与《金刚经》里面的菩萨立四相的境界是相同的，这是文句上不一样，事实是没有差别的。那么再讲到一个菩萨从修因到正果啊，从修因到正果，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到，唯品化度众生。那么要不化度众生，他就没有办法了修因。这个修因我们平常讲修行，就没有法子修行。那么要想正果，一定要修因，修因呢就要度众生，以众生为体心啊，为体为心。那么我们要问众生呢 是不是体性呢？
是的，
是体性。不是我们说把这一切众生呢，这个众生的范围包括的很广泛，不但是一切有情，一切无情的都包括在里面。华严经上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那怎么不失本体呢？怎么不失真性呢？啊，那么这个呢，就叫做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变现出为一切众生相。那么我们把心体呀、比喻作筋，把一切众生呢比喻作气。古人所谓是以筋作气，气气皆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个意思如果再要是听不明白，我们再举一个比喻来说。好比一个人做梦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众生呢当作梦境啊，所变现的梦境。这个体性呢，就是能变的心啊，能变梦境的心，所变呢这个梦中的境界。当你在做梦的时候，你的心啊整个变成梦境。那么试问整个梦境呢就是你的心啊，就是这个真心。心与梦境呢是一不舍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以众生为体性呢，不是把众生当作体性，因为众生本来就是体性。所以见性的人啊，是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道理就在此地。那么要紧的呢，是难去分别之相，可见的前面所讲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是分别之相啊。这个是概念里面的相，抽象之相，这是彻底虚妄的，必须要把它离开啊，要在化度众生里面悟着化度生，这个度众生的相，那就对了。所以离相呢是这么个理法，晓得这个原则了，我们用四摄法啊。四摄法第一个是布施，以这四种方法来摄受啊一切众生。第二个是爱语啊，那么这是戒引大众的布施，是与众生呢有恩惠，你要不布施给他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与众生